第十二章，赎罪。赎罪对我们的救恩是必要的。
问题：为什么赎罪对我们的救恩是必要的？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为世人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承担世人的罪，圣化世界，洗净世界一切的不义。经由他，所有的人都能得救。教育和圣约七十六篇四十一至四十二节，他为了偿付我们罪的代价和克服死亡而做的伟大牺牲，称为赎罪。这是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最重要的一件事。赎罪是必定要完成的，因为根据永恒之神的伟大计划，必须完成赎罪，否则全人类必难免灭亡。是的，世人都顽硬，是的，都已坠落迷失。除非透过那必须完成的赎罪，否则世人都必灭亡。阿尔玛书三十四章第九节，亚当的坠落将两种死亡带进这世界，属世的死亡和属灵的死亡。属世的死亡是指身体和灵分开，属灵的死亡是指与神隔绝。假如耶稣基督的赎罪没有克服这两种死亡，就会造成两种后果。我们的身体和灵将永远分开，而且我们无法再和天父住在一起。尼腓二书第九章第七至九节，但是睿智的天父预备了一个美好且慈悲的计划，来拯救我们脱离属世和属灵的死亡。他安排了一位救主到世界上来，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中赎了，救赎出来。由于我们的罪和肉体的软弱，我们是无法赎回自己的。见阿尔玛书三十四章第十至十二节，要成为我们救主的人必须是无罪的，而且要有能力克服死亡。
耶稣基督是唯一能赎我们的罪的人。
问题：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唯一能赎我们的罪的人？耶稣基督之所以是我们的救主的唯一人选，有好几个理由。有一个理由是，天父拣选他成为我们的救主。他是神的独生子，因此他有能力克服死亡。耶稣说明，我将命舍去，好再取回来。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。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。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七至十八节，耶稣有资格成为我们救主的另一个理由是，他是这世界上唯一没有犯过罪的人，这一点就让他够资格为其他人的罪偿付代价而牺牲。
基督受难而死，为的是救赎我们的罪。
建议阅读本单元时，想象自己在克西马尼园或是十字架旁亲眼目睹耶稣基督受苦的情形。救主为了赎我们的罪，在克西马尼园里受苦并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无法完全了解他是怎么为我们所犯的罪行受苦的。在克西马尼园里，我们所有人的罪重压在他身上，那痛苦让他的每个毛孔都流血。见教义和圣约十九篇十八至十九节。后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，承受世人所知最残酷的方式，痛苦地死去。耶稣是何等爱我们，才愿意为我们在灵性和肉体上承受如此巨大的痛苦。天父的爱何其伟大，他愿意差他的独生子来为他其他的儿女受苦而死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。
赎罪和复活带来全人类的复活。
基督被钉十字架三天后，又重回自己的身体，成为第一个复活的人。他的朋友去找他的时候，守护坟墓的天使们告诉他们，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六节，他的灵再次进入他的身体，永远不再分开。 基督就这样克服了属世的死亡。由于他的赎罪，每一个出生到这世上来的人都会复活。见哥林多前书15章21至22节。就像耶稣复活了一样，我们的灵也会与我们的身体重新结合，不再死亡，永不分开。阿尔玛书11章45节。这种状态称为不死。所有曾经活在世上的人，老的或少的，为奴的或自主的，男的或女的，邪恶的或正义的，阿尔玛书11章44节，都会复活。问题：了解复活对你有什么帮助？
赎罪使那些对基督有信心的人能够被拯救，脱离他们的罪。
问题：想一想，本单元的比喻如何让我们了解赎罪？比喻中的人在我们的生活中代表了哪些人？救主的赎罪使我们得以克服属灵的死亡。虽然所有的人都会复活，但只有接受赎罪的人才能从属灵的死亡中得救。见信条第三条。我们对基督有信心而接受他的赎罪，透过这样的信心，我们悔改所犯的罪，受洗，接受圣灵，并遵守他的诫命。我们成为耶稣基督忠信的门徒，我们会得到宽恕，我们的罪会被涤净，并且准备好回去与天父永远住在一起。救主告诉我们，因为看哪，我神替全人类承受了这些，他们可以不像我一样受苦。教义和圣约19篇16至17节。基督完成了他的部分，赎了我们的罪。为了让他的赎罪在我们生活中充分发挥效力，我们必须努力服从他，并悔改我们的罪。十二使徒议会的裴道潘会长举了以下例子，说明我们如果做到自己的部分，基督的赎罪就能拯救我们脱离罪。我要跟各位讲一个故事，一个比喻。曾经有一个人很想要一样东西，在他的生命中，别的东西似乎都没有他来的重要。他为了拥有这样东西，付了一大笔债。有人警告过，他将会负债累累，尤其要留意他的债权人。但此时此刻，能立刻做他想做的事，得到他想要的东西，对他而言，似乎比什么都还重要。他相信他以后能付清债务，所以他签了合约，总有一天他会把欠款付清。他不太担心这件事，因为来日方长呢。他现在拥有了他所想要的东西，这才是重点。债权人的影子不时出现在他脑海里，他偶尔象征性地付了一些钱，总认为结算日永远不会来到。然而事情总是这样的，那一天终于来了，合约到期了，债务还没有完全付清，债权人来了，要求一次付清。这时候他才知道，债权人不仅有权利拿走他所拥有的一切，也有权利把他送进监狱。我无法还钱，因为我没有能力还债，他承认说道。那么债权人说，我们只好履行合约，没收你的财产，并且你要入狱，这是你同意的，是你的选择，你签了这份合约，现在必须强制执行。你可不可以宽限一点时间，或者免了我的债？债务人祈求说，让我有办法既保有财产，也不用入狱，求你大发慈悲吧，行行善好吗？债权人回答说，慈悲常常是偏厚一方，只对你有利。假如我对你慈悲，我就拿不到钱，我要的是公道，你相信公道吧？签约的时候我相信公道，债务人回答说，那时候公道站在我这一边，因为我觉得他会保护我，那时候我不需要慈悲，我以为我永远都不需要，我以为公道对我们是一视同仁的。公道要求你必须按照合约付钱，否则就要受罚， 债权人回答说，这就是法律，这是你曾经同意的，必须这样做，慈悲不能剥夺公道。现在的情况是，一个要求公道，另一个恳求慈悲，不可能两边都满足，一定会要牺牲一方。你不免我的债，就是一点慈悲都没有。债务人恳求道，我如果这样做，就没有公道。债权人回答说，看来似乎没有办法同时满足两边的要求，这两个永恒的观点似乎彼此冲突，难道没有方法可以充分履行公道又满足慈悲吗？是有方法的，公道的律法可以充分施行，而慈悲也可以充分发挥，但这必须由另外一个人来做。这一次事情是这样的，债务人有一位朋友，他来帮忙，他跟债务人很熟，他知道这个人缺乏远见，他觉得他让自己陷入这样的窘境实在不智，不过他想帮他的忙，因为他关心他，他介入其中，对债权人提出这样的建议，假如你愿意解除与债务人的合约，使他能保有财产而不入狱，我愿意偿付这些债务。债权人在考虑此一建议时，这位调解人又说，你要求公道，他没有能力还你钱，但是我会替他还，你得到了公平的待遇，不可以再多做要求，否则就不公平了。债权人因而同意了。这位调解人转过身来对债务人说，假如我帮你还债，你愿意让我做你的债权人吗？啊，当然，当然。债务人哭着说，你救我免于坐牢，又对我大发慈悲。那么，这恩人说，你欠的债要还给我，我会定出条件，不会很容易，但是可以办到的。我会提供一种方法，你也不需要坐牢。于是，债权人拿回全部的欠款，得到公平的待遇，没有毁约的事情发生。相对的，债务人也得到慈悲的对待，两项律法都得到了满足，因为有了一位调解人，公道得到了他所要求的部分，慈悲也得到了满足。 In Conference Report, April 1977-79-80 or Ensign May 1977, pages 54-55. 我们的罪就是我们的灵性债务，若没有耶稣基督，我们的救主及调解人，我们都要自己偿付罪的代价，承受灵性的死亡。但是因为他，只要我们遵守他的条件，也就是悔改并遵守他的诫命，我们就可以回去与天父同住。基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脱离罪恶和获得医治的方法，真是太好了。他说，看哪，我已来到世上，救世人脱离罪恶。因此，凡悔改而像小孩般归向我的，我必接待他，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看哪，我已为这样的人舍了命，又把命取回来。因此，你们大地各端的人啊，要悔改并归向我，以便得救。尼腓三书第九章21-22节。建议：思考你可以如何表达对赎罪恩赐的感激。
其他经文：
赎罪是必要的，神的牺牲。阿尔玛书34章9-16节。赎罪救我们脱离属世和属灵的死亡。尼腓二书9章7-12节。死亡从一人而来，生命也从一人而来。罗马书5章12-17节。耶稣死亡的目的，希腊曼书14章15-18节。所有的人都可以得救，信条第三条。耶稣是被预立的，彼得前书1章18-20节。耶稣的牺牲是必要的，马太福音16章21节。 耶稣在园里受苦，路加福音22:39-46。耶稣洗净罪恶，约翰一书1:7。救主为所有的人受苦，尼腓二书9:21-22。唯有耶稣才能带来复活，摩赛亚书16:6-8。所有的人都会复活，阿尔玛书11:40-45。摩尔门书9:12-14。罪会变成雪白，以赛亚书1:18。对复活的描述，哥林多前书15:40-44。阿尔玛书40:23。
给教师简单的图表和图片，有助班员或家人明了原则和教义。考虑制作一张两栏的表格，一栏标上坠落的结果，另一栏标上赎罪的祝福，运用本章的资料来填写这张表格。实务教学有助班员和家人了解原则和教义。解释死亡和复活时，可以考虑用这个实务教学，把手套戴在手上，说明手套里的手可以比喻成在人身体里的灵，把手套拿掉，说明这就好比属世的死亡，灵、手和身体、手套分开，然后再把手套戴上，说明这就好比复活，灵和身体重新结合。